这样很久没有站在这里了，上我再看一下我的那个自己的那个行事表的时候，我发现上一次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讯息的时候，应该是在四月底了，已经有大概四个多月没有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今天站在这里非常战战兢兢，我太太非常清楚，一直都睡不好。这个礼拜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我要宣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让我非常战兢。另外一个是因为今天的讲题，今天的讲题呢，在两个礼拜之前，我有一天早上神给我一个话说，诗篇119篇就是智慧的人生，你要用这个题目。我心里想说啊，感谢主，智慧人生，可是我不有，我没有智慧啊。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告诉那么多弟兄姐妹关于智慧人生，那是不是有点过了？然后上帝说，谁是你讲，是他的话语，你就给我站上去。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想你大家知道我们都在这个智慧人生的旅途当中。我没有完全的智慧，可是我知道我的智慧从哪里来。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一起的去到我们智慧的根源，我们的上帝那里，从他的话语，从他的教导当中，让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今天的领诗唱了一句艺人的道路，他讲说不要自以为的聪明。有一句话呢，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我在睡不好吧，我就有一句话出来，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这句话很好。那我在想说，有没有听过智慧反被智慧误？没有，没有。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有很多时候标榜的是你要聪明，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智慧。因为聪明反而我们会被聪明误导，智慧却不会。智慧让我们站在永不跌倒的根基上，让我们活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主他讲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俯伏敬拜，知道主你是那伟大的主，也是那个智慧的根源。天父上帝，你让我们你定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智慧的人生，要不然你不会告诉，要不然你不会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过一个智慧的人生，因为有一个智慧的人生才会有个喜乐的人生，有一个喜乐的人生才会有一个盼望的人生，有个盼望的人生才有个永恒的生命。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求主洁净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求圣灵跟我们说话。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诗篇119篇，你知道是圣经最长的一章吗？知道哈，总共有176节。今天我曾经试过自己读一下176节要多久，然后要15分钟。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跟一个弟兄，请他为我祷告，因为我说要讲诗篇119篇，他开玩笑说，那你这样子你就读诗篇119篇从1到176节就好了，就停了，15分钟就过去了。不是，不过我们今天会思考整篇的诗篇，我不会每一句每一句读，不过我会把它归纳起来，让大家跟我一起比较明白上帝的心意在哪里。在还没有我们进入诗篇119篇的内容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诗篇119篇特别的地方。那特别地方在哪里呢？圣经中最长的一章176节，可是 当我们在祭月的时候，原来诗篇一百七十六篇总共分二十二段，每一段八节，这个听懂了哈？二十二段分八节，每一段都是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排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是英文的话 ，A B C 对不对 ？A 就是第一段八节，都是用 A 做开头。第二段从九到用 B 来开头，这样下去。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它一百七十六节蕴藏了非常丰富的上帝心意，像一个蛮美丽的图画，用很多的不同的东西并奏起来，充满了智慧。所以当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讲到，是更重要的是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好，那我们再讲，今天我会分成四个不同的方向跟大家分享。首先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什么叫智慧人生，第二要知道智慧人生的根基在哪里，第三如何累积这个智慧人生啊？你说要累积的吗？等一下听。第四就是智慧人生的开始。昨天晚上我在默祷的时候，我在想，因为一讲到智慧人生，我真的，这请你们原谅我，真的很战惊。当我想的时候，很奇妙的，我在心里面出了一个想法。你先看一下智慧的智这个字，中国字有很大的道理在里面。知道每一天啊，知道每一天是用每一天来累积的，大家听懂了吗？当你看到智慧的时候，你要知道原来你的知道是要每一天去帮你去累积的，所以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智慧累积的机会。看好每一天，当你每一天一打开眼睛的时候，当你一醒来的时候，神给你今天是要让你得着一点点的智慧，今天会比昨天更有智慧。那我们来一起去思考。首先我们先看什么叫智慧人生。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一节他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你想到是什么？当我们讲到智慧人生，想到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想形容智慧是在哪里，在一些大的决定，对不对？当你说啊，这个决定很有智慧，这个决定非常有智慧，那通常那决定是什么？很大的决定。比如来说，当我得到太太的鼓励，我来去读神学的时候，我去找我们当时在香港的牧师，当我们讲，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决定。所以终于一讲到智慧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一个大决定，一些官府，一些非有未来很大的一个决定，我们有智慧。可是我想告诉你，圣经里面讲智慧不是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智慧，如果我们再看第三节，再看第三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遵行英文希伯来文讲的字是什么？ walk， 走路，一步一步。那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智慧的人生的智慧不是不大的决定，当然有智慧，可是更重要的是你每一天的每一步要有智慧。那你说啊，每一天每一步都有智慧？对，你知道你每一天都在做决定吗？你每一个小动作都是一个决定来的。我不讲其他，我讲就是在今天早上来到这里，当你九点钟来到这里，你进来的时候，你有个决定要做，什么决定？到底你要安静你自己的心，还是继续思虑自己的问题？ 当你要关上手机，还是让手机不断的在隔壁响或震动，这个都是一个决定来的。那你说那个决定有什么大不了吗？那些决定有，就是因为你不愿意把你的问题放下，你听不到上帝的话。就是因为你不让你的手机关上，你让手机骚扰你。你说哪有那么夸张？我告诉你有。为什么？你试试看，现在你手机震动了，在你身上震动，你的心已经跟着手机走了。你会在想谁找我？那突然间刚刚讲的话忘记了。所以原来我们智慧存留在不是在大的决定，而是在每一个决定，每一步都要有智慧选择。这个就是智慧人生的一个定义。你今天早上可以选择不继续睡，睡到十点十一点醒来，可是你为什么你早一大早又预备来到教会？因为你要敬拜你的神，你要敬拜我们的主，创造天地万物者，那个智慧就是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整天在想智慧的时候，不要只是想说哦，求主给智慧我做那个大的决定，不是，求主给智慧我们每一个决定。当中有弟兄姐妹面对很多困难，很多伤痛的事，从今天开始定义要走上帝的路，求上帝跟你与你同在，不要再让以往的问题痛苦牵累到你将来的你。这个就是智慧，每一步都需要有智慧。所以今天在讲这个的时候，诗篇一开始就讲到这一点。那你说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面忠心，在大事上也要忠心。在最小的事情上面有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你说是吗？当我们在我想起在2012年，我曾经有机会去到台湾工作，我在当地的教会呢有带领一个男士小组。我很记得那一天晚上，当我带领男士小组说，我们在看这一节经文，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当我在想说人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忠心，我在想说大家都明白了吗？当时有一个弟兄，他说我可以跟分享吗？我说可以啊。他说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是我今天早上我被警察逮捕了。那你要知道，当时的五六个弟兄哈，我预备好要带领，看到一个说我今天早上被警察逮捕了，我们那个时候都看着他，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原来在聚会之前的两个礼拜，有一天的晚上，他骑着摩托车在一个非常繁忙的十字路口当中跟另外一个摩托车擦撞，另外一个摩托车上面有两个人掉在地上。他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逃。为什么？因为是一个漆黑的晚上，他看到有两个人倒在地上，明显跟他的摩托车有擦撞，他跑了。可是当然你也知道结果，就是两个礼拜后警察找上门了。为什么？原来在远远的的那个地方有一个CCTV 叫什么，谢谢啊，广东话叫闭路电视啊，闭路，我们讲普通话闭路真的很怪哈啊。anyway 当时他看到，他当时被警察逮捕，他是一个很好的先生，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他早上被逮捕，下晚上来小组，他看到这句经文，他说我很激动，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情。啊，怎么就牵扯到小时候了？他说我小时候的时候特别爱玩摩托车，在家楼下有很多摩托车停在那里， 我就每天都在那里呢，在骑着人家的摩托车，好像自己在骑一样。那当时呢，如果你在摩托车上面呢，就东搞西搞的，有一次呢，他把人家的倒后镜扯烂了，弄一下弄一下，哎，掉了。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立刻跑啊，把那个倒后镜丢掉，丢掉，然后跑了，当作没事情发生。30年后，他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大事。他以为小时候那件事情可以处理得到，谁知道这次却被警察逮捕了。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如果你看着他，你完全不会想到他会做这件违法的事。他笑容那么好，怎么他不会做这件事情？可是他却做了。然后他说，上帝的圣灵感动他，你小时候那件事情变成你大的时候所做的决定。他那天晚上求我们弟兄们为他祷告，求主赦免他，我们很恳切为他祷告。可是他也因为这样说，请你不要告诉你的另一半，因为大家教会很小，他不想让他太太知道。上帝听了他祷告，当然之后我就不讲下去了。他上帝救了他，他没有被定罪得缓刑。不，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小的时候你做的决定，你大的时候同样的方法去处理，可是这次处理更大的事。所以智慧的人生，你要想就是那每一步，不要小看你每一个决定，不要小看这些是小事，没什么问题。我告诉你，如圣经告诉你，如果你在小的事情上面你不定义要做对，你在大的事情都不会。我们继续看箴言说，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这里讲的行事不是行大事，行每一个事，行每一个事。弟兄姐妹们，很多每一天每一个决定都是智慧的开始。当我想起这件事情，要想起老子，今天中国人啊，我们讲一下老子。老子这里说千里自行，自行始于足下。他说什么？走一千里路是从迈第一步开始的，是比喻事情是从头做起，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逐步进行的，懂我意思？可是老子他很有智慧，他讲这个很有智慧，跟圣经的很吻合。可是老子却有一个可以说我们能说是大问题，不过老子不知道是那根基在哪里。哦，好了，每一步都是这样子做决定，好，我明白，那从哪里学起啊？总不可能是因为刚刚说愚昧人自以为是的是愚昧人，对不对？你以为是对的，绝就是愚昧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这个西方国家很标榜的是什么？个人主义，对不对？个人主义。我们中国的文化可能比较好一点，可是你在西方的文化，他们都说没有真理，你相信的就是真理。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问题了。为什么？如果你认为是真理就是真理的话，那别人都是歪理，那别人都是歪理的话，那你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说啊，我们这些，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陷于被西方文化的渲染？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礼拜天做，礼拜一到礼拜六过我的生活。为什么？因为这个宗教呢给我自己的，所以我礼拜天我要做基督徒， 礼拜一到礼拜六，我在工作场所，我在什么其他地方，还是躲得牢我。这个是宗教。可是在希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是，这个智慧是整体的生活，你没有一个生活是可以不依照着智慧所行的，你懂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说，当我们要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做见证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就说啊，那要怎么样做见证呢？我跟他说，你不用做见证，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基督的生命，活你自己就好。那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基督徒呢？做基督徒你就要每一个都想想，我要这个做，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重回那根本，你是基督徒吗？你是就这样行。我们继续看下去。智慧人生的根基，当然大家应该会知道，我这讲的是神的话语。在还没有进去119篇里面的之前，我先跟您讲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应该很熟悉。那我想你们再熟悉，虽然熟悉，再听一次，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当你看到，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请你明白，这个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话，都是他所讲的。好，继续看下去。我今天会从四个方面去看神的话语，它的权威性、重要、超越性、重要性，之后呢独特性，我要再翻到最后来讲。我们先看权威性。那权威性一开始我刚已经读了，这里我特别把下面两个字画下来，律法119章二节，他说法度，律法法度，119章四节训词，第六节命令，第八节律例。那 你说我把这些全部画下来是什么意思？当你看到法律、法度、训词，这什么是什么意思啊？你住在加拿大，你要守哪里的法律？加拿大的法律吗？你不要告诉我，我在加拿大生活，我要过中国的法律，不可能，对不对？这个你同意吗？好，那我问你，你是基督徒吗？你是活在神的国度里吗？是，那你遵守哪个法律？神的律法，神的律法，神的命令，神的训词。这里讲到神的话语是律法，是命令，是训词等等，是什么意思？是意思就是，那你说神的话语那是什么？当你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可能说啊，那啊，我知道那个是十诫。我刚刚告诉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什么？全部的圣经。不要告诉我说啊，只能够啊，那个是十诫吗？啊，那可能是箴言，不是，整本。整本的圣经从头到尾都是神给我们的训词，神给我们的命令，神给我们的律法。这些讲到的这些用律法、用法律什么一大堆，都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守啊，对不对？我们要遵守，它的权威性就在这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给我们的律法，给我们的命令，给我们的训词，我们都要遵守。好，那你说那什么意思？目的是什么？当然你说是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当你要接受这些律法、法律命令的时候，你才开始跟上帝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啊，你说那是什么意思啊？ 有些弟兄姐妹曾经有个人这样跟我分享，不在这里，他说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好像我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想法，无论你信了主多少年，你可能都会有偶尔会想说，为什么我跟上帝的关系好像不是很深入，不是很建立，好像我好像都不像是一个基督徒。我也有 这样的想法，不要以为我有答案的哈。不过我想告诉你，我必须要就要要我太太整天说不要用她的哈，不过有时候必须要用了哈，就不好意思了。你知道了，我太太呢是我生命当中除了上帝以外最了解我的人了。她去提点我的缺点的时候，是一针见血的。你知道那个血不是一点点啊，是心中流很多血。我有一天早上又被他点了，又被他点了。你知道我这次呢，我刚读诗篇啊，从诗篇学到要跟上帝说投诉，跟上帝说，然后就跟上帝投诉了。我说为什么我太太跟我讲的话怎么一针见血的，好痛啊，可不可以让他不要那么的厉害呢？你知道上帝立刻回我，他说，他用英文讲 This is a package, This is a package。 什么叫 package？ 你要接受你太太，她有你喜欢的，也有一些你觉得很不自然的，可是你一定要完全的接受，你才跟他有真正的关系的建立，是吗？大家在这里有很多结婚的，你再想一想，你跟你们夫妻关系的建立，不是说因为对方迁就你，你也要，对吗？好了，问题在这里，那神的话语呢？如果今天你看到圣经有一些经文，你说啊，那些不适合我，那些我不要，这些呢，神祝福我，我要，神的律法我不要，神的审判我不想听，那些的话，那我问你，到底谁是神？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讲的，不单只是说神有很多的话说我爱你，我怎么样不会丢弃你，可是同一时间神也是公义的，神也会审判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你要跟神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你必须要完全的接受神的话语，因为他是主，我们就要听。那如果你想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一个近身的关系，你必须要律法也要神的一些话，你所有的话语你必须要听。这个就是智慧人生的根基。我们继续讲，神的话语有它的超越性。什么叫超越性呢？耶和华，你我相信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耶和华呢，你的一切的公义永远长存，一切永远长存。好，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耶稣基督这样说，他说：“你不要以为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讲的是讲的就是那个旧约里面的啊。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然后十八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耶稣基督说：“他所有的话，上帝的话，一点一滴都不会废去。”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圣经，有很多时候我记得在我在香港有机会跟我的一些同事，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啊，我信耶稣。他说啊，妈，真的不要得罪了哈。我在想说，其实圣经已经过时了。我说啊，过时了，什么意思啊？他说圣经里面讲的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嗯，圣经里面讲的都是以前的事情，现在没用的了。现在要有新的开始，要有新的看法，要有新的想法。圣经里面的已经在今天21世纪没有用了。我当时，我忘记了我回什么。可是我来了这里3年多，我对这个话有另外一番的体会。其实圣经所提出的，所告诉我们的，千古不变。当然你说耶稣的时候有没有手机，没有，可是背后的真理还在。人是他所创造的，我们所有的缺点其实那么多年来从来没变过。当然方法可能变了，可是问题同样存在，不是吗？我记得有一位新的朋友，我跟他分享圣经，他说我是搞技术的 ，OK， 对我来说1+1=2就代表就是真理，所以我对基督教没什么兴趣。我说这位朋友，1+1=1，我明白你是搞技术的。可是有一点我觉得技术是不能回答的。他说什么？爱。你能解释，你能用技术来解释爱吗？你能用数学来技术来解释爱吗？当然不行。如果说神爱你呢？当然我们没有继续下去，因为知道可能今天也不是一个很恰当的继续讲下去，不过种子已经撒了。神的爱能解释吗？对，圣经是2000年前，新约是2000年前所写的，旧约更远，可是他所讲的点点滴滴，所背后所带来的道理亘古不变，不是我说，耶稣基督说的，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所以神的话语有他的超越性。当然箴言1:5，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但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教训。我在这里要讲这些，要为什么讲这个呢？我想问你大家，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敬畏耶和华，那英文呢？那个字叫什么 ？Fear。嗯，那如果你讲到英文那个 fear， 害怕的，就害怕嘛，对不对？那讲的啊、哦，有一个年轻人他聪明，他告诉我，妈，你可以解释一下箴言1:5给我听吗？我说啊，怎么说？什么叫 fear？ 神不是，你不是说神是爱吗？为什么我们要恐惧呢？为什么我们要 fear？ 为什么我要害怕神？是不是神很凶，我们要害怕他？那我就问他说，哎，这个问题问得好，那允许我跟你分享我的想法。什么叫 fear？ 什么叫害怕？我问你，你害怕什么？你现在忧虑什么？你忧虑你的家人，你忧虑你的生活，忧虑你的钱财，忧虑你的事业，忧虑你的健康，那个就是你的恐惧。圣经告诉你，你要的是不是要那些，就是成为你的偶像。你任何你的恐惧就是成为你的偶像。你的恐惧成为你的偶像。这里上帝说，可是 如果你的一心里面只有上帝的话，那个就是你的智慧的开端开始。弟兄姐妹们，你恐惧什么？我也有很多恐惧，我很多恐惧，那我就不跟你分享我的恐惧了。可是这一点箴言一章五节提醒我，你恐惧什么？那个就是你的偶像，你的目的，你的智慧的开端是要先把神放在头一位。我们继续看神的话语的重要性。这里诗人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偏离，叫我偏离你的命令。三十二节他说，你开广我的心，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一百三十三节他说，求你用你的话语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的罪孽挟制我。这里讲到的是神的话语的重要性，不但是它是智慧的开端，它也不是它的，除了它的是权威性，它的超越性，然后另外也还有一个重要性。什么叫重要性呢？在你如果你回去看，你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这里讲到一个字 freedom 自由。那你说啊，神的话语怎么会是自由呢？啊，通常我们讲到话讲到自由是什么？讲到自由是说没有瑕疵啊，没有什么的控制你，这是自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个小朋友，他经常去他朋友家，然后他朋友家呢养了一只狗，那只狗呢很喜欢呢在他的朋友家的那个地毯上面呢摸摸蹭蹭，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很开心。然后呢看到那只狗非常喜乐的在玩，然后他经过好久，然后有一次他回家，那有一天他回家，他跟他妈妈说，妈妈，我想养一只狗，因为某某朋友的家的狗好可爱哦。然后他妈妈说，啊，你可能是想要啊养宠物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小孩子呢鼻子不好啊，有敏感，所以呢经常呢那个经常呢就是会打喷嚏，所以呢他不能养狗。然后虽然不能养狗，他妈妈还是心疼他，他说，好，我不要你养狗，我要你养什么？金鱼啊，金鱼好不好？也是宠物啊，好不好？很好，买了好几条金鱼放在他家里啊。放在家里的第一天，然后呢那个小朋友出来，因为那个金鱼那刚放在小朋友的房间养宠物嘛，然后他就说啊，那不久呢他的儿子走出来了，跟他妈妈说妈妈说还喜不喜欢啊那个金鱼？他说喜欢，非常好。然后他说，那金鱼怎么样？他说他很喜欢那个地毯，然后呢可是呢在地毯动了几下之后他就不动了。他妈妈说啊，什么意思啊？进去房间了，原来那个小朋友学习他朋友的只狗，把那金鱼放在地毯上面，让他再摸摸蹭蹭，摸摸蹭蹭两下，你也知道的结果是什么，对不对？那是什么意思？意思在这里，你知道鱼在什么时候才会自由？水，鱼可不可以说我不要水啊？可不可以？不行，对不对？你要明白的是，当你脱离了你造物者的律法跟命令的时候，你就像那条鱼一样，不在水里面自由的行走，你却是选择在地毯里面摸摸蹭蹭，你迟早有问题。神的话语为什么会让你有自由？就在这里。你以为神的话语在辖制你，你以为神的话语在叫你说一定要这样不要这样，我告诉你，你就跟鱼，如果鱼告诉你说我今天不要在鱼缸里面，我不要在水里面，我要在地毯上面，你的回应会跟鱼说什么？你会说你傻了，对不对？ 我有跟一位姐妹说，分享，我经常用这个用这个例子，就什么呢？我今天送你一个微波炉，啊，你从来没有见过微波炉的，好不好？就这样跟着我哈，我送你一个微波炉，我放在你家里，然后说啊，微波炉，这个姐妹，我送给你一个微波炉，你可以不看说明书吗？你可不可以？有些人说可以，我懂，这是几个按钮，我不懂吗？我不用看说明书，男的都通常都是这样的哈，男人都是这样，买了车从来不要看那个手册的，就直接哎，懂，我懂得开了哈，这个是另外话题哈。不过当你讲到那个微波炉啊，你可不可以用微波炉？当然可以。会不会有一次你会不知道放什么东西，所以让微波炉烧了？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过说明书啊，迟早出事。如果你现在没有，我说我没事啊，感谢主啊。可是当你有事的时候，就是有事了，对吗？当你今天你不看你的说明书去控制那个微波炉的时候，微波炉迟早有一天会坏掉，迟早，只是早与晚的问题。好，当我们讲到神的话语，它是我们的智慧人生的根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智慧人生的累积。那就怎么样累积呢？我今天不是跟你讲说，智慧是知道每一天吗？所以今天我讲的是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是求你。第二个是思考、默想、谨守、看见跟分享。首先求你，你知道在诗篇119篇176节里面总共有多少个求你吗？我数了一下，55个。那是什么意思？我截录了一些。18节他说，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律法的奇妙，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默想你的奇妙。求你赐我悟性，我好遵守你的律法，我必一心的谨守。原来如果我们要看得懂神的话语，必须要有神的灵带领我们，我们必须要求神让我们明白他话语里面的意思。我们一定不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圣经。我们很多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解读圣经。当我们用自己的想法去解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把圣经的道理偏了。也因为这样，我们到最后很简单嘛，其实讲的道理一讲就清楚。如果今天你用你的想法去解释圣经，那我问你，是你写的啊？你同意吗？你写的东西你才可以去解释嘛，对不对？不是你写的，为什么你可以解释？你一定要求神的圣灵带领我们去解释圣经，对吗？好，哥林多前书2章13节他说，我们也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所以今天凭着这句话，我能够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有智慧，而是圣灵带领我们去明白他的话语，是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你是说什么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我们在基要真理班里面曾经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我非常的永远不会忘记。我在基要真理班有一次，我们在讲灵修，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就把约翰福音3章16节讲一遍。3章16节是什么？神爱世人。对，好，那我们当时就说，好，当我们把世人那个字拿走，变成你的名字，我们跟每一个学员都说啊，神爱什么，神爱什么。其中有一个学员讲完之后，他哭了。我们在看，其他的都看着他，他哭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原来神爱我 爱我到这个地步。你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什么？我想这篇经文我不知道看到大概三五十遍都不止，我却没有这种感受。为什么？神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姐妹一听就哭了，而我她能够做事？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去领会那个爱。那个姐妹领会爱了，那个姐妹的释放，属灵的人听到属灵的事，不是我们的工作，是属灵的，是圣灵的工作。哥林多继续讲哦，保罗继续讲，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认为他以为是愚笨的，这些傻了，而且他也不能够明白，因为这是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会。所以在这里求你很重要。第二，思考跟默想。当我们讲到神的话语，我把我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要默想你的训词，重视你的道路。耶和华，我在夜间纪念你的名，我要谨守你的律法。继续讲，我思想我所行的道路，就转回脚步归向你的法度。天还没亮的时候，我就呼求救助，我所仰望的就是你的话。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讲的就是所有的思考，每一天你的思考是用什么，你的思考藏了什么东西？是神的话语吗？是神的话语吗？当你每天早上你看的是什么？你一开始，你每一天早上上帝要你醒来，那你醒来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是看什么呢？你有每一天在思考神的话语吗？我每今天早上，我们每一天早上我都会看一下圣经的经文。今天的经文非常好，他来说哇，好像跟对着我说，我说对。他说神的话说，你是我所喜悦的，你是我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今天就在默想这句经文，你是神所喜悦的，那代表什么？那代表了什么？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的想法会因此有怎么样改变？他说你是他所喜悦的。那如果你把这些想之后，这个就是你的梦想，你每天都在想，我相信神的话语会让你跟他的关系更深更深。那我讲到就是谨守，这次我就不多讲了。我谨守你的法度，求你不要使我蒙羞，我要常常谨守你的律法，直到永远。我赶快谨守你的命令，不要单言。这些都是非常从心里面出来的一句话。在这里，除了谨守，必须要有看见。你说什么叫看见？求你开我的眼睛，我刚刚讲过这个，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这句话，你看到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代表什么？当那个灯光只是指着你脚前的那个一步又一步，它不是指向未来，它是指向一步一步的灯光，指引你走每一步。你说什么叫看见？我们在要决定来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香港租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还有大概半年租约才会停，可是我们决定九月就带全家来了，那还有五个月的租金怎么办？那我们在学到神，上帝是信实的神，他是守约的神，那我们就说好。当时我太太说，那我们就预备一笔钱跟业主说，我们不租了。 可是我们守约，我们把这些租金全部给你，因为我们要去读神学，不少钱啊。可是我在想，好，既然这样，我们就照做。我那天我去上海开会，我太太突然间传短讯给我，她说有一个住在我们楼上的姐妹今天刚好在电梯里面碰见，家里电梯里面碰见。我说哦，她说她问我你有没有地方要租啊，我想要租地方啊，因为我业主要怎么样我不知道，详情不知道，可是我要赶紧租地方。那我太太说好吧，那你看，那你要不要过来看，他住的单位就在我们家的单位，大概隔离五层到六层，同一个单位。他一来看，他说我好喜欢，我要租，你什么时候最快可以给我啊？我太太，我相信我太太当时很激动。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的业主说，我们业主说，哦，这样子啊，好吧，既然啊，通常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允许。不过你找到人租了，那没什么好。不过我要加钱。我从原本的租金我要加1000块。那个姐妹说1000块我都肯给，为什么？因为我现在付的租金更贵。我们就在离开的那一天之前那一天把整个租约弄好，我们一毛钱都没有浪费。这个是看见。那首先我要先讲基本点，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说我们要努力的去找，我们一开始是说什么，我太太说什么，因为神是守约的，他曾经教过我们，我以后再跟他们讲他神怎么教我们，神用很多神来教我何为守约，我不讲这个。不过我们一开始是说神是守约的，我们不能够，所以我们就好吧，既然这样子我们就，神却让我们看，没错，我是守约的，可是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命令高过你的命令。弟兄姐妹，当你讲到这些话的时候，你是看见还是知道？当你看见的时候，你所信的主不是只是别人我或是其他的人告诉你的主，而是你自己亲身的经历。所以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见你，就是这个原因了。风闻有你是什么呢？别人告诉我上帝是怎么样，今天我亲眼看见上帝是怎么样信实的。弟兄姐妹们，当你愿意把神放在你首位的时候，你就看见他的真实，而你看见他的真实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见证，那个见证就是成为你的生命，那个生命就会成为你传福音的方法。你需要做什么？不用，你只要告诉别人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人就会被你所讲的，不是因为你，而是被神所吸引。我们今天大家都看圣经，每天你有看圣经吗？你有读神的话语吗？你到底认为神的话有多真实呢？我在这里鼓励你们，不要只是风闻神怎么样爱你，你要看见神怎么样爱你。当你看见神怎么样爱你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这个不用能做的，不用做出来。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被了很多生命里面的思虑所捆绑着，我们因为有很多的忧虑，我们不愿意放弃，因为不愿意放弃我们看不见，就是那么简单。你说很简单吗？对，简单。难做吗？难做。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的想法在里面，我们从小所教育的，可能到现在我们没有摒弃啊。今天神要说你要自由，你要懂得自由。自由在哪里？神的话语里面。继续看，分享 我就不多讲了，刚才已经讲了吗？对不对？当你的生命展现神的生命的时候，你根本不用特意去做，你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你的人就是一个见证，你站在那里就是一个见证，你站在那里做的就是一个见证。我记得孔老师跟严老师，我来这里实习，他们两位老人家立刻抓着我，他说啊，我们两个想弄书法班。我说哈、啊，他说我们两个什么都不懂，只懂一点点书法，想要这样子服侍弟兄姐妹跟朋友。他们的生命就是那个见证的。每个只要你礼拜二来这里上书法班，那个就是一个见证。不一定要整天跟人家说我要跟你传福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神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样。人有眼睛看，他看到你那个自由喜乐的时候，他也会想，他就会问你，那就是分享。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所出的一切典章，我就有话回答，那收于我的，因为我依靠你的话，实在太丰富，我没办法一句一句解释。你知道诗篇119篇有一个牧师用了22个礼拜去讲，每一次讲8章8节，所以我今天没办法，请原谅我，没办法全部的跟大家分享。求你使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因为我仰望你的典章。我在君王面前讲论你的法度也不为耻。那这个我要听，在君王面前讲法度，我不讲什么法度，讲神的法度，神的法度超越一切，我不以为耻。为什么以为耻？我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在信耶稣没多久，有一天我在自己的，因为我信耶稣了，我就想要谢饭祷告。你知道我谢饭祷告第一个做法是什么吗？不是，是左右看有没有人在看着我，那我就谢饭祷告。也有时候呢，我的谢饭祷告是睁开眼睛看着食物，停在那里。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为什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你懂吗？很多时候我们都被我们自己的思想框框框起来，让我们无法去展示神。有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不敢跟他传说我跟你祷告。有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没办法去跟他讲说，我们有时候被很多思虑所缠累着，让我们没办法去展现基督的爱。这里说在王面前我都不以上帝的话为耻，那是什么意思？因为神是我们的根基的时候，我们不以他为耻。智慧人生的开始，这里我要讲到智慧人生的开始，讲到神的话语的独特性。什么叫独特性呢？请看这里讲到说，我要向你的诫命举手，这诫命是我所爱的。什么叫举手？在旧约里面，举手代表敬拜，敬拜神，敬拜主啊，敬拜话语，有点奇怪，敬拜话语。继续讲，我必遵守你的律法，求你不要把我弃绝。哦，这里又讲到为什么你的话语会把我，求你不要把我弃绝，有一种恐惧在里面。我越惧怕，我很害怕，我畏惧你的审判。可是，这个是世人的惧怕。这诗人所讲，我很害怕你的审判。可是今天你害怕神的审判吗？因为什么？不怕，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变成人，住在我们当中，为我们牺牲。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他说他使那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他里面我们成为神的义，审判已经结束，对我们的审判已经结束，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成为那个有罪的。加拉太书5章1节，基督释放了我们， 为了使我们得自由。弟兄姐妹，你还被以往的事情缠累着的时候，你还没有得到真正自由。那个真正自由在哪里？那个真正自由在那个十字架上。智慧人生建基于神的话语，一点一滴的累积，并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坦而无惧，一步一步往前走，一步一步往前走。什么叫智慧人生？智慧人生是知道神的话语的重要性、超越性，看它的权威性，也因为它的独特性，因为它的话语成为了人，那个人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上的宝血让你得自由，这个自由就像是鱼放在水里面，让你自由的去看见它的奇妙，让你的生命彰显它的奇妙。我今天讲的很多，很多你可能都忘记了，可是我鼓励你，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的根基。如果你今天说我没有得自由，我心里还苦读的话，我请你回去神的话语里面。他说你是我所宝贵的时候，那句话一点一滴都不会化去的时候，那个是你所要依靠的，而不是其他的。盼望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都得到智慧的人生，盼望我们得到真的自由，盼望我们每一位都得到喜乐，过一个蒙福的人生，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不但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如何做一个有一个智慧的人生，那个话语更成为了人，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了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个荣光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的彰显，那个荣光就在他死而复活的那完完全全的彰显，那个荣光就在这里彰显。感谢，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